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特别，在线上的呢，是我们要介绍一个在澳洲，在墨尔本成立，但是其实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的中文之友会哦。诶，据我的了解，这个中文之友会是集结了一群热爱学习中文的高阶学习者，就是能力都很不错，以及我们专业的教师。那我今天在线上就有我们的成员 Mandy， 还有我们的其中一位老师叫做 Pay， 先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 Pay， 我是这个中文之友会算是创始的老师之一。
嗨，我是 Mandy， 我就在堪培拉，我很久试试学一点中文。
可能先讲一下我们一开始是怎么想要来建立这么一个团体的。一开始是其实是我的朋友叫 Stanley， 我们都是就是维州的高中老师，都带了一批学生从七年级一路带到十二年级毕业了，就刚好是去年的时候。然后那他其实是已经离开那个学校，但是他对那些学生还是很有感情，然后就觉得说，哎，学生考完了高考，那没有继续再使用中文非常的可惜，然后就说那我们想要办一个团体，能够让这些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之后能够有一个空间，我们还是能够继续使用中文来对话。他找了他学校老师，集结了他学校的那些毕业生，然后就想说只有他们学校的学生好像感觉就还是自家人说话，然后没有意思，所以他就找上了我说，哎，你有没有毕业生也可以加入。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其实就很单纯的说，希望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生在学了中文学了六七年之后，上了大学能继续使用中文。因为我们是每周一次，但我们没有强制性，就是欢迎他们来参加，他们忙就不来。结果我们发现这些高中毕业生都有一点太放松了，所以然后我们发觉，哎，怎么人怎么越来越少。然后 Stanley 就觉得那很可惜啊，我们这个组织已经形成了，所以他就开始去各大 Facebook 的网站或是各种管道去找来就是爱好中文的学习者，然后不知不觉就找来很多。我也很讶异，我们都很讶异，原来有这么多中文的学习者是成人，而且学得非常好，然后就加入我们这个团体。所以我们运作到现在就是每周一次，然后每一次会有定一个话题，然后我们就来讨论一个小时。通常我们会先有一个暖身活动，然后因为我们有好几位老师，常备的大概有四到五位老师，然后会固定来参加。所以我每次就看人数，然后分成不同的小组，然后在小组里面再针对话题做更细节的讨论。目前的形式是每一次一个话题，我们分三个不同的 level， 然后就是看不同的语言程度，就是哪个程度的话题你比较能够讨论，你就加入，你就讨论那个。一个月我们会请来一个专业人士，然后根据他的专业给我们的中文之友会来办一个演讲，可能请他讲20分钟，之后我们来提问。那目前为止我们办了4场。
所以听起来跟我们一般常见的无论是语言交换或是说家教式的学中文好像不大一样哦。听起来
我们的好处是说，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听得懂学生哪里犯了错，比如说他因为语法方面哪个地方容易出错，我们就可能就在旁边的 chat 里面，我们就 给一些 hint， 然后或者是我们因为也是老师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使用中文的时候，我们比较知道用怎么样简单的语言把一个东西重新解释一遍，让学习者能够理解。就是因为这个团体很轻松，所以每个人其实不知不觉就带了很多很多的新的话题进来。那我觉得对于高阶的学习者来说，有时候其实重要的不是句型或者说目标，就是比如说考试啊什么，它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你需要讲这个东西，很想跟人家分享这个东西，你就会把语言找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过程中也会让人家觉得，哦，我真的在使用我的语言，而且我学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所以 Mandy 算是我们的创始成员之一。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大家看到 Mandy， 因为他确实年纪比较大，可是我们很感动的就是说他学习了很多语言， 然后他中文他还能够保持，还能够跟我们交流沟通，而且他的使用语言方式是很灵活的，虽然他常常说他的词汇不够，可是他都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我觉得这是学习语言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就有时候语法啊什么那些其实不是最重要，而是说你怎么去表达自己。
我觉得因为我可以听懂，我80%可以听懂，就这个很 frustrating， 因为我不能回答。我要回答。
对，
我的专家是语言政策还有双语教育这个小组，我们有两个校长，他们两个都是他们的学校是双语言的，
所以你有的时候跟他们在一个小组的时候，你们就会讨论到那个话题。
但用中文很难。我期望我可以来 Melbourne 还有 Adelaide 跟他们讨论，可能我们可以用英文，可能那时候我们可以了解讨论很深的。
那么我们来问一下 Mandy 哦，哎 Mandy， 你的学中文的路程大概是怎么样，以及哎怎么会找到中文之友会加入这个社团呢？
我的路比较长，因为我现在其实学一项的，所以我开始很久以前我总是有感兴趣在语言，但是我出生在英国，所以那时候我的语言学的语言是法语西班牙语。我来澳大利亚可能中文是更有用的，还有我有机会去北京教英文，很久以前30多年以前，那时候很少人可以讲英文，所以你应该学习中文，但是我从来没学一个正式的课，所以我不能写。And 我看一点读一点，但是如果你不注意的正式的课，你的学习是每天的词汇。还有我回来澳大利亚，我学习注意的课，但是一个课他们一般的他们要你的水平，就说听写读是一样的，但是我已经可以讲，所以一个开设的课不合适的。因为有的时候外国人他们特别在美国还是英国还是澳大利亚，他们觉得英文够了，你会讲英文 OK， 我其他的人他们还应该讲英文，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了解还有用一点他们自己的语言就更好。我就在堪培拉，你知道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所以有很多人从其他的国家来的，他们都试试学习英文，还有英文很重要在澳大利亚。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碰到一个来中国人的人在堪培拉，我可以试试用中文，特别跟这个老人，因为我在大学，我在国立大学有办公室，所以我可以听很多中文一般的在大学校园，一般的有很你可以听很多中文
哦，
所以我找到这个机会，每一个星期联系一下，这个对我很合适的。但是我的词汇很有限的，我知道，所以他们给我们一个题目很有用的，因为我可以准备一下。我开始试试用我的中文，很难，很不容易，但是陪跟其他的人他们很可以帮忙。还有我们用 Zoom， 但是我们有这个小组的怎么说，这个
讨论，小组的讨论。
因为你如果你有12个人，你可以分别到小的房间，所以这个是很好，因为可能有3个人，那时候你可以慢慢来，所以我希望我的水平可以高一点。还有这个人那么多人，有的是从 Russia 来的，有其他的国家，所以很有意思。
我们可以去听听别人的想法。
关于中文之友会的成员呢，有一个现象是我们当初在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没有想象到的，那就是我们来了一些海外的华裔的成年人，还有一些是新加坡的华人，每个人小时候都得学英文跟中文，但是就是说学校的课程里面老师可能很严格啦，或是总是很多考试啊，所以学习中文的经验总是跟很多的压力连接在一起。那来到中文自由会就是一个完全无压力，也没有任何的进度压力，没有任何的期待，然后也没有考试的这种学习方式，他们觉得挺适合他们的。然后我们通过每周一次的说话练习，然后我们给予话题，然后在不同的话题中学习新的词汇，或是复习他们已经知道只是不常使用的这些词汇，对他们来说就是提升他们语言的使用的能力，还有就是使用的动机其实挺有帮助的。我和其他的朋友就我们就有反省到说，哎，其实这个海外华语教学的这个市场，在教育学的需求上或许还真的有这么一块是我们没有发现到的。针对海外华裔子弟，我们很重视小孩子的教学，就小孩子或青少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课程提供给他们，但是真的忽略到那些已经长成的华裔子弟，或许他们也开始也会有学习华文的需求。
嗯，请问佩跟 Mandy 在这些每个礼拜的讨论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比较觉得哎特别有趣特别深刻的话题讨论的很热烈的呢？
这个学期是 disasters， 我忘了这个词是什么。
自然灾害。
哎呀，自然灾害。
对。
第一个问题 is 自然灾害对人有什么影响？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实际上现在人在自然灾害有影响，跟这个 global warming。这个很有意思啊。
对，是的，我印象也很深刻，因为我们有一个成员，他目前住在墨尔本，可是他之前是从美国来的，然后他就提到，因为我们其中一个话题是说，在你住的国家或是区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自然灾害，然后你们的政府是怎么样教育或训练你们，然后能够去回避这些灾害。结果那个明尼苏达州来的那位朋友就说，他们那地方有一个特别的灾害叫做 sinkhole， 然后我们大家还去查，因为没听过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试着解释说，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中文是什么，然后他就试着解释说，就是你走一走，走在路上，那个土地会塌陷下去
啊，
然后那人的表情就跟你现在一样，就是哈什么，然后来我们就花了很多钱，他就是因为他中文程度也挺不错的，他试着讲，他说那边是一个石灰岩层的一个地形，然后很多的地下水通过的时候容易把那个石灰岩层腐蚀，人走在地底下那部分可能就松动了，可是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腐蚀的效果，所以你其实很难预测哪一块突然就变薄了，然后你一个什么东西过去，你就它可能就整个就这样塌陷下去。然后我每个人想象就觉得还挺恐怖的，就是走一走，然后比如说你的房子住个几十年没事，突然哪一天因为下面就已经变薄了什么，就整个就塌陷。然后他说是真的，就是他们真的有这种灾害，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有时候可以学到很多的新知识。这些有趣的东西让学习者更愿意来参加，然后觉得每次来不是只是很无聊的在练习语言，然后而是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可以理解可以学习，然后了解别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们每周晚上每个四晚上都愿意过来的原因。当你开始突破了一定的程度，你开始可以用这个语言去探索更多的东西的时候，知识就会来。
Mandy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身为一个比较高阶的中文的学习者，你在澳洲有没有遇到挑战呢、或是说你觉得你得到的 support 资源够多吗？
我的问题是我不太正式的学习中文，现在我很忙，我好自己教课、语言课，所以实际上如果我是年轻人，可能我以前的我在台湾工作，可能如果有机会再去，我那时候可能更正式的学习，但是对我们来说，一个星期跟那么有意思的人见面，那么有意思的题目讨论，有机会讨论，还有可以试试 发展我自己的语言，就很好的机会。
我们这些老师其实也觉得收获很大。其实老实说，我们这几个都是在澳洲中学教书的老师，那其实教到某种程度，你会觉得，因为语言不是一个很容易学的科目，然后呢，大部分小孩学到一个程度就会觉得太难了，然后或是啊，还有很多的选择，在澳大利亚就是有太多的科目选择，就中文就其实相对而言就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科目，相对而言，因为太辛苦了。所以我们自己在学校常常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跟小孩拉扯，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好像让这个课变得很有趣，让我们来学。可是如果只是有趣，你其实会忽略很多语言学习很重要的东西。然后这么一个团体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真的有人，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办法，每个人都很神奇的，好像就看到我们的小孩子突然20年后、10年后、20年后再出现你面前，他已经可以跟你用中文对话了那种感觉，然后就给我们一点希望哦，就是说原来现在这种连一个自我介绍你都要花个 好几个星期去教他，还真的过了10年20年后是可以，而且很愿意跟你聊天。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给予中文老师的一个信心吧，就是还有就是真的有这个需求，然后在成人的世界里，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